听我们读一段的圣经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从二十六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我们好不好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。我们仰望你，就说最近的时局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相信你的话里面一定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话，所有的预言都在你的话语里面。但愿我们知道，这些虽然天地能够废去，但是你的话永远不废去。让我们相信你的话，也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的话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，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一同聚集，一同交通，一同仰望你供应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把你的恩典赏给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是空手来，却能饱满的回去，带着你的祝福回去，带着你的同在回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所求的岂不是你的同在吗？我们所求的岂不是你的荣脸吗？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能瞻仰你的荣脸，但愿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试着从当今的时局来看圣经的预言。我们知道911纽约军报事件可以说在历史上会永远留下记录。9月11号早晨9点03分当地的纽约时间，我们知道说纽约最著名的一个地标就是双星大楼，在几个钟头之内，在许多人的眼，在许多人在眼前，在特别在电视机的眼前，我们看见它消失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纽约不一样了。不光纽约不一样了，我们知道说美国也不一样了。不光美国不一样了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也不一样了。因为美国人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，他们还不知道对敌人是谁，他们只知道说在9月11号那天无缘无故的平添了6000个冤魂。那我们要从这一次的事件，让我们来回到神的话里面。我常常觉得这一次，尤其是我个人，因为在纽约，那时候刚好在纽约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他们都在曼哈顿做事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美国特别在纽约的都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尤其我明明知道有两位，一位弟兄一位姊妹，他们向来是早到，向来是迟退，那么他们刚好就在那两栋大楼里面工作。所以等到我看见第二栋楼，就特别南楼，好像忽然间不见了，我不相信我的眼睛。那我知道那架飞机是撞在86层，那我们的弟兄就在87层。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，等到看见那个整栋楼不见的时候，那因为我特别关心这个弟兄，我知道他在里面，所以我就非常的着急。所以等到看见那个楼不见了，这个心也好像融化一样。我幸好后来我得了安慰，因为这位弟兄和另外一位姊妹向来不迟到，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迟到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感谢主蒙主的保守。所以但是虽然如此，那天我们都不快乐。虽然我们知道有的弟兄蒙保守，有许多神的儿女蒙保守，但是到底有许许多多无辜的人， 他们就是像所有的人一样啊，他们到纽约，他们无非是希望有更好的明天，尤其到了这个帝国大，尤其到了这个这个世贸大楼，就好像爬到了纽约的屋顶一样。年轻人，尤其许许多的年轻人，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六千的冤魂里面，大部分可以都是非常年轻有为的，那可以说正是他们一生最好，他们一生早晨的时候。他们就像平常一样和父母和妻子和儿女道别，他们没有想到那天是最后的一次。那么他们有的也从里面打了电话出去，当然那都是彼此珍重的最后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件事临到，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。我个人觉得，实在说来，这是对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很重大的要害。虽然大家也许现在台湾可能不大容易感觉得到，但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，如果今天你就在美国那块土地上，按理来说美国是一个安康的乐土，许多人想尽各样的方法，如果有机会能够踏上那块的土地，纽约又代表整个世界的金融的首都，所以那个所代表的乃是许多人的梦。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美梦这个一下子就不见，一下子化为灰烬。所以我就想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话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我相信这一次震动的范围不光是地，也震动天。不光震动了那些不信主的千千万万的人，也震醒了许许多多好像在梦中的基督徒一样，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再醉生梦。我们以为一切都很美好，但是就在人说平安平安的时候，灾难就忽然的临到了他们。所以圣经里面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。那我想关于这一次的灾难，或者这一次的惨案，或者说这一次的金爆事件，我们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，有很多话要说。那么这一次我刚好回到台湾来，那么尤其我要临走以前，有几次的机会能够和大家来分享。那我这个一连串的机会里面，今天晚上是第一个机会，所以我想我今天晚上就集中在一个焦点，因为我觉得实在说来，这件事如果我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当然了，今天如果大家好奇的话，如果成了个好奇的，有人告诉我们十七世纪世上有一个预言，就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，那么就有一个像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征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就是两个兄弟被撕碎那天开始。所以有人就把它解释说，两栋楼就是忽然在人家中间不见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充满预言，圣经预言和这一类的预言都不一样。比方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两个兄弟撕碎了，这是一个单独的事件。如果大家懂了一点数学的话我们就知道这种可能力有相当的可能，不是完全没有的。但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是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呢，乃是重复的事件或者复杂的事件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比方说我口袋里有十个铜板，那么都把它编好号码，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十号放在我口袋里。那么根据数学我们知道很清楚，我拿出第一个号的几率是多少呢？是十分之一，是一百次里可有十次，一万次里有一千次，那这是十分之一。但是我同时拿到一跟二的机会就是百分之一，那我同时拿到一二三的机会就是千分之一，可以如此类推。所以我如果一下子能够一口气拿到十，这个机会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那么圣经里面的预言都好像你从一拿到十一样，它不是个单独的事件，它是个不只是个预言，而且预言的背后有解释的。而圣经里面的预言乃是说到神的旨意，因为你读旧约的时候，那个预言那个字或者先知这个字，事实上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述说神的旨意。 那因为神的旨意包括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所以特别讲到将来那一部分，那就是可以预告的。那么我们叫圣经里像这种的预告，一共有1800多个，所以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。那么这些预言不要忘记，并不像普通今天我们喜欢知道，今天许多人都对明天充满了好奇，都对明年充满了好奇，都会将来的10年充满了好奇，当然人希望知道将来。可是圣经里面说到预言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它乃是说到神的旨意，它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。在永世的时候，时间还没有开始，神就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跟弥布所说。那么他现在要把他的旨意实行出来，所以他就开始执行他的旨意，不光有蓝图，而且执行。他执行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，这就是时间的来源。我们知道时间就是因为宇宙中有一些动作，神在宇宙中做工了，所以时间就开始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基督徒读圣经，为什么圣经把这么多预言给我们呢？首先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，那么然后你看，然后根据这些预言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有哪些预言是应验了，哪些预言还没有应验。那你就知道说神要做的工作哪些已经做完了，哪些还没有做完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是圣经为什么把预言给我们。如果一个人单纯的是为着好奇，你不是不能读预言，你不是不懂的预言，但是问题就是事实上这样读预言已经走岔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问题就是特别回到预言的目的，就是要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，有些已经完成了，有些没有完成。比方说神最中心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救恩，所以在2000年前神就打发他儿子来到地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旧约里面有333个预言是关系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，那难怪预言里面大部分是讲到这个，因为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但如果光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，那么是不是这就是神完全的救恩呢？我们的第一次来是我们解决我们灵魂的，叫我们灵魂得救，但主耶稣还要第二次来叫我们的身体得救。那现在我们虽然信耶稣了，你看见外面人还叫一天慢慢还在一天毁坏一天，慢慢慢慢你发现你的脖子开始松了，慢慢等到真的到了快90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你的脖子好像火鸡的脖子一样。那现在让我们想起来，一个基督徒难道神的救恩不完全吗？神的救恩是完全的。从前有一个姊妹是个运动家，她参加运动结果受伤了，坐在轮椅，她就求神医治她，她就到处参加神医的聚会，她希望有一天她能从这个能够从这个轮椅里面站起来。那等到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原来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，所以他眼睛忽然间明亮了。他知道说他今天在地上不是等死，他今天在地上乃是等主耶稣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身体要改变，到了那个时候他不需要这个轮椅。所以他在轮椅上就挂了一个拍卖的一个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还暂时用它，但是以后我不会再用它。他现在从现在开始，他乃是等候主的回来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是满了盼望的。如果主耶稣光是第一次来，我们的灵是得重生了，我们的魂也要改变，我们的灵魂都要得救，感谢主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得救呢？所以主回来第二次回来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。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做我们的救主，主耶稣第二次来叫做审判的主。他有爱，他也有公义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爱和公义在十字架上相遇。所以一面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也同时满足了神的爱。所以现在神爱世人，
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所得的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，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何等大的事。